华盛顿邮报说，哈马斯精心策划酝酿战火抗击中东。拜习会美中博弈细节曝光。卡梅伦重返政坛。前中心副总说，国产晶圆陷三缺。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1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魏玲。提提大家，我哋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从10月7日以嚟，从战死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恐怖分子身上搜出的地图、图画、笔记，以及他们携带的武器和装备的证据显示，这个组织曾经准备发动第二阶段攻击，企图在约旦河西岸和其他地区煽动暴力。报道说，以色列遇袭5个星期之后，重新组装的碎片开始揭露哈马斯更广泛恐袭计划的轮廓。分析人士说，这场计划的目的不单只是杀死和俘虏以色列人，而是点燃一场席卷中东地区的烈焰，从而激起更大规模的冲突。根据新唐人报道，在被哈马斯占领的集体农场小镇贝里，一名死去的战士身上带着一本笔记本，上面潦草地写着古兰经经文和他接获的命令，杀死尽可能多的人，劫持尽可能多的人质，其他的人就准备有毒气罐、手扣和温压手榴弹，目的是让这座小镇在一夕之间变成人间炼狱。所有的一切都好似黑人拼图中的每一小块，构成这次恐怖行动的每一处细节，在特定地点进行数以百计不同的犯罪活动。根据报道，4个西方和中东国家的10多名现任和前任的情报和安全官员提出的证据显示，哈马斯策划者意图发动一场历史性攻击，希望藉此迫使以色列做出压倒性的反应。几名先前没有谈论过这件事的官员说，有关哈马斯引战动机的情报在最近几日变得更加清晰。这些调查结果亦都让各界对哈马斯欺骗以色列情报机构并挫败以色列国防军在第一时间挡下攻击的策略和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哈马斯在大约30个地点突破以色列边境之后，在至少22座以色列的村庄、城镇和军事哨所对士兵和平民大开杀戒，跟着将以色列守军卷入去枪战，双方持续交火超过1日。新证据显示，他们当时甚至都计划要展开进一步的行动。这些官员说，其中一些好战分子带着足够维持几日的粮食、弹药和装备，并接获指示，如果第一波攻击成功，他们将继续深入以色列，可能对以色列较大城市发动攻击。听取简报的前美国官员匿名表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将是一次巨大的宣传胜利，这个不单只是对以色列的象征性打击，也是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象征性打击。调查结果揭露，哈马斯在发动突袭之前，据势无畏地收集情报，一些死去的战士身上带着高解析度的地图，根据推测是透过离地150英尺的无人机所绘制的。从影像中植物的干燥程度来看，时间点大概是在夏天。此外，另外一支部队带着在阿鲁米集体农场发现并抢来的以色列武器和弹药清单，而哈马斯武装分子并未攻破这座集体农场。除了地图和其他文件之外，很多死去的战士身上还带着手扣和毒气罐，以及销毁民宅的指令。根据目击者和赶赴现场的第一线应变人员表示，这项策略的目的是将居民逼出安全避难处。另外一些分析人士更加担忧的是，有证据表明哈马斯当时正在为更大规模的攻击做准备。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高官说，他们计划发动第二阶段攻击，锁定目标包括以色列主要城市和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说， 哈马斯精心策划和准备大规模屠杀以色列平民，极可能激怒以色列政府派军前往加沙。事实上，哈马斯领导人已经公开表示愿意为此蒙受重大的损失，其中可能包括让很多生活在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百姓失去生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和反恐专家指出，哈马斯愿意接受这样的牺牲，作为在中东地区推动新一波巴勒斯坦暴力抗争的代价，并破坏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的双边会晤将会在11月15日登场。美国媒体披露了安排这次拜习会的过程中双方博弈的部分细节，显示北京想用一招羞辱拜登，但最终未能如愿。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3号引述官员和了解峰会的人士指，双方在达成元首会晤协议的过程中充满了算计和冒犯，亦都采取了一些主要是让对方难堪的策略。中美双方都认为11月的 APEC 峰会是元首会晤的好时机，北京却故作冷淡，用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套路，透过和北京有渊源并在华府有一定影响力的商界或者是政界老人和美国接触。在协商会晤细节的时候，北京曾经要求让习近平先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之后再和拜登会晤，但遭到白宫拒绝。白宫表示美中要解决冗长的议程，习近平应该先见拜登，北京最后让步并更改日程。报道亦都提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习近平的安排，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期间华为没预兆地开卖疑似支持 5G 功能的新手机等。布林肯在北京会见习近平的时候，中方的安排是习近平单独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一端，美中官员分别对坐在两侧，一副好像习近平高高在上，布林肯就好像他下级的阵势。不过在中共外长王毅不久之前访问华府的时候，拜登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指，美中每次举行峰会的时候都会讨论谁处在主导地位，双方都在意这些做法。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日前报道，参加习近平晚宴招待会的美国商界领袖需要支付2000美元，如果支付40000美元，可以在一张台上获得8个座位，并且可以让首席执行官坐在习近平的台的旁边，还可以参加贵宾接待会。不少评论人士指，这个价格远远低于股神巴菲特的参会价格，习近平将自己贱卖了。在这次拜习会之前，中方购买了大量美国大豆。此外，根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北京正在考虑在拜习会期间解除对波音737 MAX 的禁令，但是不预期中方会发布正式的解禁文件，有关细节仍然在磋商，亦都有可能在两国元首会面前有变。另外，中共主要官媒近日亦都纷纷转向鸽派口径，强调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次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又说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官媒新华社在12号刊发评论，都没有着墨台湾议题。《人民日报》署名中星的文章说，中美两国元首事隔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对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定下来、好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华社刊发的《新华时评》亦都是软调子，表示期待中美尽快回到去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随着英国内阁重整，前首相卡梅伦令人意外地重返政坛，出任外长。但是由于他主政期间和中共的亲密经历，以及他辞职之后和中方的利益纠葛， 他的任命对于英国政府的影响备受关注。根据新唐人报道，在11月13号，英国首相辛伟成突然宣布改组内阁，内政大臣柏菲文因为报纸上撰文批评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被解职，外交大臣其湛明改任内政大臣，前首相卡梅伦被任命为新外交大臣。英国前首相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情况很少，卡梅伦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被视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卡梅伦因为主持了英国有争议的脱欧公投，这个最终导致他辞职。卡梅伦重返政坛，外界特别关注他对中共的友好态度会怎样影响这个任期或者是只剩下一年的英国政府。卡梅伦在2010年到2016年出任英国首相，他的外交政策重点之一是大力推动和中国交流合作，被称做所谓英中黄金时代的推手。公开记录显示，卡梅伦在任内推动中共国企加入英国恩克里格核电站项目，推动华为加入英国 5G 网路，卡梅伦和习近平进行互访，一起饮啤酒。而卡梅伦辞任首相之后接的第一个官方工作，就在2017年起领导一个价值10亿英镑关于英中合作的英国政府投资计划。这项资金用于投资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任职第二年去北京见习近平，其后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在上个月，政客网站报道，卡梅伦在9月的时候在中东国家演讲，推广中共主导的一带一路、斯里兰卡、哥伦布金融城项目。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今年曾经指出，卡梅伦的角色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中共政府策划安排，以借此提高中共投资以及更广泛中国品牌的可信度。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佩伦德表示，委任卡梅伦的决定是倒退的，令人难以理解，说他已经与国会和中国事务上脱节，期待看到卡梅伦申报在离任首相之后收取中国多少利益。他说，如果英国希望与中国谈判，这个正是错误的方法。卡梅伦有收受由中国共产党营运机构的款项，在北京被视为对中国友好，而且几乎没有成功执行外交政策的记录。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和倡议总监古德曼指，卡梅伦在任内让中共国企加入英国核电站项目，让华为加入英国 5G 网路，又让习近平访问英国，令保守党很容易受到在野党攻击。在美国连续祭出高科技制裁之后，看上来好像反击成功的华为和代工的中芯国际遭前任高管和财政打脸，显示中共半导体业实际发展并不顺利，面临诸多困境。根据澎湃新闻12号报道，中国青岛在9号到11号举行第12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出席的前中芯国际副总裁李伟在会上坦言，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面临三大困境。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亦都纷纷提出业界面临的痛点和未来发展。李伟说，中国的集成电路半导体技术总体落后国际水平超过5年，制造设备、材料、光刻胶是中国晶圆产业最大的软肋，目前相关材料、设备、设计软体等主要靠进口，大概只有 10% 的设备可以国产。他表示，在全球晶圆市场中，中国占比超过三分一，超过 85% 的晶圆需求透过进口满足。外国对中国实施先进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确实构成产业发展阻碍。李伟亦都直言，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有三缺。他说，现阶段半导体产业发展有缺乏自主核心关键技术，缺乏高端人才团队，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和规划。除了李伟， 很多业者亦都反映出中国技术仍然不足。一家功率半导体器件厂商的负责人表示，现在功率半导体器件在新能源领域方兴未艾，不过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应用过程中，国内技术储备仍然显得不足。国外已经发展到第七代、第八代了，我们还停留在第四代左右。另外一家相关企业负责人指出，中国一些零部件、上游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的国产配套能力还是偏弱，甚至一些特殊用途的不锈钢在国内也都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虽然华为看来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推出新手机，但是为它代工的龙头中心在第三季的财报并不好像预期那么获利，出现年减 80% 的惨淡数据。台积电虽然亦都出现下降，但是只是有 12%， 显见华为 Mate 60 Pro 系列所带来的益处并未反映在中心，亦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在华府的半导体管制越趋严格之后，中共不断在度鼓吹晶圆自主，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在中共中国制造2025入面，计划在2025年以前将中国进口的晶圆比率从 85% 降低到 30%。 而对科技创新有长期研究的史丹福教授许成刚认为，历次的产业革命都是产生在英美制度下，由各国天才共同创造出来。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孤立于发达国家，没有交流和合作，必将落后。 Tom's Hardware 在10号报道中亦都提到，中心从来都不是一家尖端的晶圆代工厂。当中心在2019年推出14奈米晶圆的时候，台积电已经量产7奈米超过一年。尽管中心现在能够发展到7奈米和5奈米，但是到时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等公司可能已经提升到低于2奈米的技术。对于想建立本土半导体产业的北京当局来讲，这个也是个坏消息。虽然中心在被称为台积电半将的前高层梁孟松带领之下有所进步，但是现在的景气和获利危机，中心面临的考验仍然十分严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